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主日的正道的部分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哈，26章47节到56节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刚才李菊姊妹已经给我们来诵读过了哈。我相信我们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是刚信主或者是刚接触信仰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耶稣在这一段当中的整个的他的行为、他的话语，好像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是不是？有人来抓你，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犯事儿，你可以理直气壮说我没有犯事，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的整个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整个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想的一个主题呢是一个征战，但是这个征战呢不是一个属世的征战，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征战啊。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很有趣的一件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上海有一个面包店啊，叫巴黎贝甜，对不对？而它在这个疫情封控期间，4月份的时候呢，就卖出去了一批面包，因为这一批面包呢，它被处罚哈，因为它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要求哈。但是就是这样一件事哈，如果一个企业它违反了食品生产安全法规的这个要求，它被处罚，对于民众来说应该是什么？拍手称快，对不对？你这个黑心企业啊，你没有好好的去关注这个顾客的需要，你卖这些东西不合适，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昨天整个上海乃至于我不知道这个网上说全国哈，这个范围有点广哈。上海很多的人就自发的去买了巴黎贝甜的面包，你看过这个新闻，你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吧？知道怎么回事哈，就很有趣哈，为什么？这个前面讲到的是一个违反法律以至于被罚款，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后面对这件事的评价却是和这个惩罚的结果是完全什么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哈。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你再仔细去思想哈。对于这些来捉拿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是什么？好像是在他们的命令当中，他们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也觉得他哦，甚至哦，这些背后的这些始作俑者，他们觉得他们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扑灭主耶稣基督兴起的一股浪潮。但是，今天已经过去2000年哈，过去了2000年，这股浪潮却越卷越大，因为这不是什么人手所做的工，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现实的世界。我们也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各样的事情，甚至有很多的压力，各样的苦难逼迫。但是神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现实真实存在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征战的不是和这地上的人征战，我们乃是和这天上的、空中的属灵的鬼魔来征战。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完全的来依靠你。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和与之征战，我们很多时候是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因着各样的环境我们就软弱，我们就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悲伤的情绪，我们没有盼望。但是神啊，这不是这世界的真相，你才是掌管这世界的神，你才是真正已经得胜魔鬼撒旦仇敌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就像那个先知的仆人一样，当他打开眼睛的时候，当你使我们打开眼睛的时候， 可以看到哦，真的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哦，那得胜的从来不是在仇敌的那一方。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大概分三部分来看哈。第一部分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它描写的一个场景哦，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属世的逼迫，是一个属世的对主耶稣基督的逼迫。因为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犯任何下一段我们会看到哈，没有犯任何他们指责他，他们要为之审判他的罪，是不是？哦，或者说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莫须有的罪名啊，这是一个来自世界的属世的一个逼迫。但是耶稣面对这一群要来捉拿他，甚至之后要杀害他的这一群人，我们先姑且不讲他怎样对待这一群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他的门徒哦，那一位要这里砍掉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的这个是彼得，对不对？哦，他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吧。这句话真的是哦，很多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哦，这句话背后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属世的攻击，但是我们的回应却不应该是属世的。当然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很多人会把这段经文把它当作说基督徒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基督徒不会参与任何的征战。不是，这段经文它的主旨不在这里。这段经文的主旨是在讲到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属世的方式去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应该拿起属灵的兵器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啊，这是第三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的内容，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捉拿耶稣的人有哪些呢？首先是那个带路的，是不是？就是犹大，他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背叛者哈，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背叛者。犹大在这里似乎没有实质的去捉拿耶稣，但是他起的作用却是很重大的。是不是？两千年前哈，不像今天哈，你拿着手机哈，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从来没有跟他过接触过的人的照片啊，你拿着这个照片，你就可以对照你一个陌生人，你可以找到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尤其在晚上，是不是？所以一位和耶稣很亲近的人哦，去带领这些捉拿他的人。是好像是在他们整个捉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来捉拿耶稣的人是有犹大，对不对？然后呢，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里讲到的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的。四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或者说有一些福音书里面会讲到，里面也包括一些祭司长和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不仅仅是他们差来的那些差役那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代表什么？祭司长代表一个公会，一个以色列人整个的宗教信仰体系当中一个官方的一个神职人员，而民间的长老就是一个在民间的不是官方的普通的平信徒当中的那些有威望的人你如果再看约翰福音里面它有另外的一段的描写，当讲到犹大带领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说带了一队的军兵一队的军兵，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三节包括第十二节和他们一同来这队的军兵显然不是这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兵不是犹太人当中的兵，因为他的描述是这一队的军兵与祭司长那里来的差役那显然这一队是什么？罗马的士兵好，那这么多人一起来抓耶稣各个方面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同时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来捉拿这位主耶稣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被抓走，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被定罪，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给我们展现的他那个天国的事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事工，是不是因此就失败了呢？是不是因此就失败了呢？你看哈，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众叛亲离，对不对？他最亲爱的门徒有一个背叛了他，其他十一个怎么样？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他好像原来声势浩大，跟随他的人众多，但是在那个晚上以后，中文有一句叫树倒猢狲散，对不对？好像大家都离开他了。而这些政府的民间的这些宗教方面的这些领袖都非常的敌视和阻挡主耶稣基督，恨不得要除掉他。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对不对？那耶稣的事工失败了吗？没有，如果失败了，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对不对？我们下午就不会举行这样的一个婚礼，在神面前所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婚礼。所以看到外在的这个逼迫是那么强烈，那么直接的临到了主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人，而那些跟随他的人都四散逃走了，主耶稣基督被抓走了，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要做的事有没有做成？神要做的事做成了，对不对？经历2000年，越来越多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哈，魔鬼常常有一个诡计，他会用各样的苦难，各样的逼迫。2000年前他对主耶稣基督是这样行的，今天或者说在2000年之前对以色列人，2000年之后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魔鬼还是用这样的诡计，就是用各样的逼迫使我们灰心丧气，使我们失去盼望，是不是？你说今天我们好像不会，至少今天我们不会像这段经文里面所描写的遇到这么样的严重的逼迫，甚至面临生命的危险。而有些国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上次祷告会的时候立峰弟兄也给我们分享，比如说朝鲜，对不对？比如说一些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当然在我们国家里面，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很容易，也很艰难，要面临各样的压力，是不是？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就试图用各样的逼迫来阻挡人归向神，来阻挡人来认识神。但是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人或者说魔鬼越使用这样的方式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神的教会反而怎么样？越来越兴旺。因为这不是人手所做的功，如果是人手所做的，耶稣上十字架钉死以后，这个世人认为的耶稣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就被扑灭了，因为领袖死了，是不是？领袖死了。但我们今天仍然会面对很多的，我们可能不觉得他是逼迫的逼迫。你今天生活在上海这个这么大的城市当中，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压力？魔鬼撒旦在2000年前，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生命威胁的这种逼迫信仰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但是今天在大城市里面，魔鬼常常用的是其他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你可能没有，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教会都受到了一些信仰方面的限制和逼迫，但是你一定，今天的年轻人，年长的弟兄姐妹已经退休了， 年轻人一定面临各样工作的压力，是不是？很多时候马云说996是福报，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不仅仅是996哈，他们周日可能也要加班，也要工作，因为你不工作，在这样疫情的状况下面，企业大小企业纷纷倒闭裁员的处境下面，你可能就失去了经济的来源，是不是？你如果是在不是上海本地的，你还要面临很多的支出，房租，你没有父母的支持，你找工作需要很多的开销，重新找工作，是不是？魔鬼撒旦今天用的不一定是那种直接的信仰上的逼迫，他可能使用的是一种工作上面的压力，让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让你远离神。他也可能使用一些家庭的压力，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今天你会发觉，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整个的这种对教育的关注度真的是比以往更甚啊。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父母从来不管我学习，也没有钱去请很多的家教，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家教的资，就是教育的资源，大家这个父母、学校、社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卷的这么厉害，是不是？当然你说现在人很多哈，这两年上海中考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哈，但是按照中国人口的这个趋势，会之后再过了这个高峰以后，一年会比一年少。但是少，你以为少就没有卷了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会有很多家庭的压力，你也会有很多个人生活的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害怕去公司的体检，因为不知道会查出什么来。很多人年纪轻轻可能就会有一些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是不是？很多时候有婚姻上的压力，有各样的个人方面的压力，对自己发展的压力等等。所以你似乎觉得今天的社会不会有像耶稣基督所受到的这样的一种逼迫和苦难啊，当然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人身上可能会有，但是魔鬼撒旦的这种借着俗世的方式来使基督徒，来使那些不信神的人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没有办法接触福音的这种作为，真实的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压力，我们先不说信仰上的逼迫，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压力，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甚至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说退休了又不用出去工作，每个月这么高兴还可以领退休金哦。他也有很多压力，是不是？他们会对儿女的婚姻，对再下一代的这些的教养，对各样的事有各样的压力。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当这些人来捉拿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彼得，第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是不是？第一个反应，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奋起反抗。彼得常常在福音书里面扮演的是那个12个门徒里面的那个像大师兄一样的存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都是冲在第一个，和他本身的个性也是有关系啊。可能彼得在这里前面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是那个我要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预言说门徒都要逃走。彼得说不会的，我们要誓死跟随你。然后耶稣说什么？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所以在后面这一段里面，彼得似乎在表明他的忠心啊。你看，有人来抓你怎么办？我挡在你的前面，我用我的刀来捍卫你，是不是？奋起反抗啊！但是哈、啊，当彼得这样反抗的时候，耶稣说的话瞬间把他的这种反抗的热情整个浇灭了。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于是结局是什么？就是第五十六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有那个反抗的这种反应，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逃。反抗不了我就逃，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像门徒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是像门徒一样，我们要么怎么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脑袋非常聪明，遇到什么事他都可以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有些人呢，他有很多的物资上面的这样的成就。有些人他有很多的关系，有些人他有健康的身体。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人第一个常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依靠自己有的能力，是不是？依靠自己有的能力，而不是说我依靠上帝。人的一个从罪而来的一种罪的天性里面，就是依靠自己。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一个必然。你说因为你觉得说上帝摸不着看不见，他怎么是值得我依靠的呢？我的脑袋的聪明我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我家里面银行里有多少存款我心里知道的。我认识几个可以帮助我的人，手机通讯录里面都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你的小孩要升学吗？你的父母生病了要住院开刀吗？你刚刚结婚，你要想办法去经营你的小家庭，去买一处房产吗？你的儿女长大了要工作，要找一个合意的工作吗？等等等等，这一切哈，我们常常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依靠自己的能力。但是你会发觉你的能力很多时候是什么？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能力的时候，甚至这个处境太糟糕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逃避实际处境，是不是？前几个月在上海封控期间，有很多人在上海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每个月还要固定的支出房租，那个翻了几倍的这个食物的价格。于是很多人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虽然这里以前让我看到很多的机会，但是现在我连活下去都没有。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到有一个来上海打工的一个女生，他后来是住在哪里？住在厕所里，住在那种火车站还什么的地方的厕所里面，每天就靠这个公共区域的那个 WiFi 来上网找工作，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然后加了一些群，然后可以去抢那些碎的面包，几块钱一包，一大包可以吃两天三天，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钱可以维持他住宾馆，吃更好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却发觉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逃避实际的处境。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就是什么？你要么躺平，要么摆烂。这两个词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人说，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躺平没有这么贬义，好，摆烂是比较贬义的。不管怎么样，好，你会发觉，我上次看那个宋老师的朋友圈，好，那个宋老师哈，宋老师朋友圈他因为是教英语的，对不对？他就讲了一个英语的那个摆烂躺平的那个词儿啊，他说现在中那个美国很多人也是摆烂，叫 quiet quitting。就是我没有离职，但是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就随便干，我也没有追求，我也不想要升职赚更多钱，我就能活下去就行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面对逼迫跟当时门徒是一模一样的。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奋起反抗，你就用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这一切。但是当你发觉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你就怎么样，逃避现实的处境啊。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说大家就对工作的人说大家都一直待在上海就可以了。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小有名气的一个写作的作家，他说他当时毕业的时候面临留在上海还是回到老家，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回到老家，不是因为他害怕逃避上海这样的一个繁忙可能没有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而是他对他的人生有自己的规划，他觉得他回到一个节奏慢的地方可以有更多的学习读书的看书的机会，以至于他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网上的一个专门写一些文章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好，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耶稣的反应或者说耶稣的回答是怎样的呢？你看耶稣的整个的回答很有趣啊。当他面对犹大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犹大原来是他亲密的跟随者，是不是？是他亲密的跟随者，但是他知道犹大要背叛吗？知道。在前面第十七节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明确的说了这件事，对不对？但犹大带着这一群人来捉他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个话很像是要躺平和摆烂的这个话，但是不是的，是不是？但是不是的，为什么这么说？等会我们来看啊。然后他对彼得说什么？他对彼得说，受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个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哈，绝对和一个和平主义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政权，或者说他引用的是旧约的律法里面的一个要求，这个执政掌权的人，他要对那些兴起刀兵的，或者说使用刀兵的这些人，犯罪的这些人，要对他们进行刑罚，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他对彼得说什么？收刀入鞘吧，你不要起来反抗。但是他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啊，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按照当时罗马的军队的编制，一个营大概是6000人，所以十二营是72000人，是很大的一支的军队，是不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算了，这么多人来抓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你最多劈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你拼到2-3个人了不起了，你还是把刀收起来吧。不是这样，耶稣后面的这句话显明怎么样？耶稣是有能力求父差遣绝对的兵力来消灭这一群来捉拿他的人，但是他放弃使用这样的能力，放弃使用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54节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耶稣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是他勇于 而且他有能力去脱离这个处境。但是这里耶稣所说的话和前面在克西马尼园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当时他在他的软弱当中，他有这样的一种挣扎向父的这个祷告，但是当经过这个祷告以后，他重新得到了力量，面对来捉拿他的人，他是勇敢的说，向他们说话，是不是？然后对捉拿他们的人说什么？你们白天不来抓我，你们晚上偷偷来抓我。为什么你们偷偷来抓我？就说明你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什么不地道，对不对？不是按照常规来做。而且哈，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耶稣彼得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是什么？把他的耳朵治好，把他的耳朵治好。这不像是对待来捉拿他的人的一个态度。所以你再跳出这个场景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永远不是把这些来捉拿他的人当做那个敌人，或者说这些人其实不是耶稣真正的敌人，是不是？这些人其实不是耶稣真正的敌人，甚至这些人才是耶稣基督为之要钉上十字架的那群人，所以他才能够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要钉死他的人说，向父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整个的耶稣对犹大、对彼得、对捉拿他的人所说的话背后，你看到耶稣清楚明白他所要遭遇的是什么，但是他坚定不移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去面对父神交给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耶稣阻止彼得来用刀，他想，或者说我们仔细来思想哈，耶稣所表达是说，今天我不需要一个有形刀剑的保护，虽然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这里，但我今天所经历的这场征战不是用一个武力去捍卫的。所以你要记住，福音从来不是用武力去捍卫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完全不使用这个世上的征战的这种方式了。但是就福音的传播，就天国的扩张来说，从来不是用武力的方式，武力一定是那种君王才会使用的。整个马太福音读下来，门徒一直以为耶稣基督是那个像所罗门、像大卫一样在政治上得胜的君王，对不对？但是耶稣一再的让他们看到他不是这样一位君王，因为他要处理的不是地上的敌人，乃是那个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魔鬼，他处理的是罪，这世上人的罪。所以天国并非是用武力来征战，虽然基督有这个能力。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捍卫这个福音，也不是用我们的拳头啊。你说我从来也没有用过拳头去捍卫福音，但是在历史上你看到会有这样的处境，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一定是对圣经真理的误解。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第六章讲到的是一个什么，穿起神全是后半段，穿起神全副的军装，是不是？在这句话之前第十二节哈，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要穿起神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定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去读约伯记的时候，如果你不读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那个魔鬼和上帝的这一段的对话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在约伯的苦难背后其实是魔鬼的攻击，是撒旦的对神儿女的控告。但是魔鬼和神哪个更大？显然是上帝更大，是不是？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不应该再使用这地上的兵器来征战。从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基督的处境来看，在这里按照旧约的预言，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两次说到旧约的预言。第54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第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在那个场景里面，那是耶稣基督他独自需要去面对的一场征战。我们讲的是这一段福音书里面的经文，耶稣必须独自去面对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两次提到说这是为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丢下了。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同样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打第一场仗以及那个决定的那场仗的那一位，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是不是？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当以色列人过了迦南过了那个约旦河进入迦南要去攻取那个城的那些地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件什么事？他们看见一个人，于是约书亚就问这个人说，嘿，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这人怎么说？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人不是神派来的一个好像一个帮手来帮助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的军队是谁？就是这群以色列人，是不是？你去读摩西五经，你去读民数记，整个民数记是耶和华神在训练以色列人，他们的安营扎寨，他们的起行都是一个军队的样式，军队的样式。所以耶和华的军队是谁？就是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浩浩荡荡开出来，神逃到他们使他们能成为那支军队，然后进入迦南地。而那个元帅是谁？并非是约书亚。你注意看那段经文，当那位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说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得一开始的第应该是第五章。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第14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原来耶稣亚心里面 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约书亚心里面是忐忑的，因为摩西死了，因为他要担起肩负起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神不断的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约书亚怎么刚强呢？于是他就遇到了这一位哈，遇到了这一位哈，他原来以为是神是不是差一个强力的助手来帮助我，来战胜迦南的这些人。原来不是的，来的这一位不是仅仅是一个助手的角色，来的这位是一个领袖的角色，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属世的逼迫背后的实质是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位已经得胜的元帅，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我们今天如何来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这位元帅他是怎么做的？你回想哈，上一次我们讲到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你回想耶稣说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对天父旨意的绝对的顺从。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或者说我们所行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要去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这位父神是整个对人类的救赎计划的那个完备的那个计划的那个人，执行者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对不对？但是整个的救赎计划是谁制定的？是这位父神制定的。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一些战争的片子，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包括这种三国演义等等，你会发觉哈，有的时候这些带兵打仗的人哈，军师会给他们什么一个锦囊，到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锦囊拆开来，里面会有一条妙计。于是这些带兵打仗呢，一开始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守在那里要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打开那个锦囊的时候，就发觉说原来如此。但是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个军师所说的去做呢，可能整个的计划就被破坏。当然我们的神不是这地上的智谋有限的军师，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完全掌控这个世界的军事。所以你知道你我们很多时候很有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每次假设工作场所工作当中，他每次制定的计划，他实行的这些方针，总能够使工作使公司能够大大的盈利。那他下一次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当中你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你会按照他这个计划去实行吗？会的，对不对？那何况这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神呢？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什么？我们对他的旨意还不够明白，这个不够明白不是那个细节上的不够明白，而是我们对他的认识还不够。今天一个陌生的空降的领导，他要来指挥这个团队，有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团队的人不知道他的工作方式，他的工作能力，很多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状况。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已经和这个团队磨合很长时间的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他就很容易去指挥下面的人，因为下面的人知道他要什么， 知道他是怎样的。第二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有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挣扎，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不一定是犯罪，只是这个旨意和上帝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怎么办？当年轻的弟兄姐妹去寻找配偶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弟兄他总有一个寻找配偶的标准，可能是容貌，可能是这个才华，可能是家庭的背景等等等等，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你看到了一个容貌很俊美的男生或者女生，你就想跟他做朋友，但是你发觉他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我传福音给他，让他成为基督徒。圣经的要求是怎样的？你说圣经上面没有明确的说，很多人会拿信与不信不能重复一个当做这个婚姻的一个劝诫哈，但其实这一条不是一个婚姻的劝诫，但是这条可以当做婚姻的劝诫吗？可以，因为它原来讲到的这个内容是比婚姻更广阔的一个范围。所以今天你可能面临一个挣扎，我是找一个可能在我的标准里面没有完全符合我标准的，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做我的配偶，做我这个终身的伴侣，还是找那一个符合我的标准的那个样式的？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标准，一定有标准，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你选择哪一个？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你选一个工作，一个工作是什么？周日可以休息的，可以用来敬拜上帝的，但是呢钱少一点。另外一个工作呢，每天很忙，周日也要加班，但是钱很多，你选哪一个？是不是？你教育你的子女的时候，你给他报很多的班，有一个很好的课程正好在周天的上午，其他时间没有的，你给他报还是不给他报呢？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报班本身是一个和罪有关的事吗？不是，但是你愿意顺服谁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好，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你要打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不是打一个属世的征战。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每次都会要讲，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魔鬼撒旦了。你打仗的时候是愿意跟一个每次都打败仗的人做元帅的军队，还是愿意跟一个已经打过无数次胜仗，或者说已经奠定了这个胜局的这个将军呢？没有一个人打仗，没有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愿意跟着一个没有办法带领他胜利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依靠基督的救恩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很真实的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得胜了魔鬼撒旦，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或者不能说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是什么？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与那个空中属灵气的魔鬼来征战，所以我们要穿戴起全副的军装。你要注意哈，这个全副的军装，军装哈，我们没有穿过，电视里面都看过。有这个各种的盔甲，防护性的，也有这攻击性的，有剑有矛有各样的，是不是？但在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到的？前面讲到了很多的军装， 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唯一的攻击的武器是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圣灵。你再看下去啊，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怎么工作？我们觉得圣灵怎么工作？圣灵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去面对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用神的道来改变我们，就是用神的道来改变我们。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有功效。什么是活泼的？新译本它翻译是活的。神的道不是圣经当中死的字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活的，它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是有效用的，它可以来改变我们，它可以让我们有基督那样丰盛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这样讲到哈，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个神的道哈，使徒行传里面哈，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怎么样，因着听信福音来归向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道是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你看到一些的战争片哈，他们去攻那个碉堡的时候是很难打的。我们中国的中小学课本里面有那个董承认婶婶大碉堡，对不对？要用人去顶着那个碉堡。但是很多时候真的这个战场上面有一个碉堡在那个关卡的地方，在一个登陆的沙滩的头滩头，你很难登上去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神可以借着这个神的道哈，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那个看得见的那个铁的刀哈。那前面我们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就是圣灵，就是神的道，是不是？它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包括什么？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那个坚硬的心、刚硬的心，也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天父的指令那个刚硬。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真的要多读圣经。圣灵很多时候就借着神的话，圣经当中的话来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当中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最后稍微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魔鬼常常借用这种属世的看得见的这种逼迫来对付神的儿女， 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逼迫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永远不是那个来冲击我们的警察。就像上次阿海弟兄讲到的，四川那边被那个带到警察局以后，那个录完笔录，那个警察说：“你们真是一群伟大的人。”我们敌人永远不是那个在职场上要欺压你的人，不是那个在家庭当中常常要惹你生气的儿女，当然你也不会把你的儿女当做你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永远不是那个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和我们作对的人，我们敌人是什么？是他们背后那个要掌管这个世界，要使人类走向灭亡的那位魔鬼撒旦。所以我们要拿起属灵的兵器来应对这场征战。应对这场征战，那我们 要怎么样？我们首先应该要一定不能忽视与神关系的建立。这一点不是说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就不管我们了。你做过父母你就知道，当这个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你是会很生气，是不是？你是会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样，但是你永远还是怎么样爱他的。他跟你生气的时候，他不踩你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个爱他的父母，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建立神的关系不是说我们建立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神就多爱我们一些，不是的。当我们建立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是怎样的，神的对我们的爱和怜悯是怎样的。所以一些孩子长大以后，他就渐渐明白父母对他的心，他的爱是怎样的，是不是？因为他成长了。第二个是很难的，就是要学习不依靠自己。当然学习不依靠自己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任何事的，学习不依靠自己是在讲到说，当我们面临一个处境的时候，我常常会举大卫的例子。大卫在他被追杀逼迫的这个处境当中，有很多次他其实可以依靠自己的，比如说他可以有机会把保罗杀死，是不是？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甚至有一次他的家人，他的这个手下的家人财物都被掳掠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是求告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追击这个敌人，是不是？今天学习不依靠自己是很难，因为依靠自己你很容易，你知道吗？你银行里有钱，你要解决一个用钱来解决的问题，你觉得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你一定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去把钱取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是世上人的一个思维。当然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上帝给我们的钱财去做很多的事，这是两回事。这背后是在讲到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更值得，或者说永远值得我们依靠的那一位救主，他爱我们，给我们恩典和怜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事情，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第一个去依靠的一定是这一位。就像小孩子，小孩子很多时候是很单纯的依靠父母，他不管家里有没有钱的，他也不管父母能不能满足。所以中国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把天上星星月亮也摘下来给这个人，表达一种很爱他的这个描绘。你能把星星摘下来吗？不能。但是当你跟这小孩说的时候，小孩就相信你真的能把星星摘下来，是不是？所以小孩子 他常常是坚定的依靠父母的，直到他怎么样觉得哎，我好像也有自己的一些能力嘛的时候，他开始不依靠父母。当然我不是说小孩子要一直依靠父母啊，你如果这样解读的话，你这个教育就不对了。小孩子要长大的，是不是？最后一个是要相信神话语的力量。圣经从来不只是字句，圣经从来不是一个警示，仅仅是警示名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读它的人都应该从这个警示名言当中获得一些的启发，是不是？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借着人所默示出来的，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神借着他的灵启示人默示出来的。圣经的话语真的是有力量，这个力量不是一个以我们想象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力量，就好像圣经当中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你要学习去依靠圣经话语，圣经当作神的话语，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爱我们真的知道今天这个世上魔鬼撒旦依然猖獗的想要来攻击你的儿女们，想要掠夺这世上的人的心，让他们不来归向你。魔鬼撒旦可能会用一切的外在的有形的方式来逼迫这世上的人。神啊，真的就求你赐下足够多的恩典和怜悯。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在艰难困苦的当中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真的知道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这得胜的恩典能力今天也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也真实的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将你的话语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靠着你的话语来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成为那个你得胜的精兵，靠着主耶稣基督打那得胜的仗。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